福建爆大规模警民冲突，俄乌战决以美弃权，俄特抢先乌同美合作开采稀土。美国制裁伊朗影子男队，中港实体中招，迫使同台断交。前巴拉圭大使爆中共手段，日本谴责中共军机飞越东海，同菲律宾达成新协议。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系2月2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月23号，福建省福州长乐口福传统游神期间，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影片显示，长乐区口福乡大批手持盾牌的警察在现场维稳，民众点炮仗掟向对面维稳的警察，随后大家一拥而上，冲跨警察组成的人墙。抖音上这个影片，无论是影片评论区亦或是弹幕，大量的网友表示现在是人民起义的时刻了，呼喊革命的声音此起彼伏，攻城开始，人民万岁，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民意不可违，做得好，老百姓就是要团结，华夏百姓团结，一直在试探民众底线，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新信仰达到一定高度，拿起枪就是兵。影片传上 X 平台，海外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表示，每年都会游神，硬是要来找不舒服，他们在这里怕什么呢？民众的反抗情绪越来越浓烈了，革命的种子已经发芽。另外，社交媒体 X 账号昨天披露，中国卡车司机打算定在3月1号零时起发起全国总罢工，他们的诉求是提高运费，保障生存，拒绝盘剥，降低抽成，告别低价，团结自救，反对过度管控，乱罚款。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贴出文章说，我们的轮胎硬过30个省的公路，血汗钱却被平台系统的算法嚼到渣都不剩，那些坐在写字楼的左手拿着我们的运费单搏命压价，右手捻住30%的提成塞落袋，还要将车贷保险的风险全部揈在我们头上，这个是要将800万司机逼上绝路。从今日起，哪个再跪住接白菜价的单，就是砸自家兄弟的饭碗。我们的钢铁洪流能够撑起中国物流，就有本事令到黑心平台知道冇司机做牛做马，他们的系统乜嘢都唔系。卡友揸紧方向盘，成立互助会，守住运价底线，硬撑起嚟，令到中国公路上响彻卡友嘅怒喊。有网友留言话，动议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旅罢市，全国人民企起嚟，罢跨中共，罢去习近平，再做中国民主共和。有观点认为，中国工人罢工的背后不仅只是单一企业的工资纠纷，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应。2月24号，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对一份有关纪念乌克兰战争决议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因为这项决议被添加了几项修正案。最初的决议草案由美国提出，内容并没有说俄罗斯是战争中的侵略者，亦没有提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过就在对这项决议投票之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几项欧洲提出的修正案，以加强针对俄罗斯的措辞，并且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一项修正案增加了一个段落，内容是重新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并延伸至其领海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另一项修正案将措辞从哀悼整个俄乌冲突期间悲惨的生命损失，改为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随后在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上，修正版决议以93票支持、8票反对和73国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美国而家准备喺礼拜一晏一啲嘅时候，喺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同佢嘅欧洲盟友对峙。预计美国将会在会议上提出同样的未修正版本决议，不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几日前，美国高级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举行了会面，讨论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和恢复美俄关系。会议结束之后，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访问了基辅。亦在同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茨表示，被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不在考虑的范围。24号较早时候，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冲突的结束必须以消除导致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为前提，而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是导致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是俄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在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日举行的乌克兰2025论坛上表示，如果能够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或者用他的辞职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2月24号，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关于稀土合作开采一事尘埃未定之时，普京刚刚宣布俄罗斯准备和美国合作，在被占领的顿巴斯开采稀土金属。他还强调，为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金属加工周期。另外，普京今天还召开了稀土金属产业发展会议。根据普京的说法，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稀土金属加工周期，这个对国家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川普在宣布可能和俄罗斯达成重大交易之后，暗示他们拥有大量稀土金属。在川普发表声明后的两个钟头内，普京主持了和他的部长和经济顾问关于稀土金属的会议，表示俄罗斯愿意和美国合作开采稀土金属。对于普京这个突然决定的动机，著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首先，我个人觉得普京似乎在这里有意对美国这一边，特别是对川普政府释出一种信号，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其实在贸易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联盟的关系上，包括今天在联合国的投票，美国和俄罗斯还有以色列都是投这个反对票。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俄罗斯他现在是有意释放这种信号，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是可以合作的。当然，这个基础就是在于双方停战，或者说是美国在调停这个停战的时候，先和泽连斯基这边说要在乌克兰开采稀土。所以我觉得普京似乎在这种协议之前，利用这种经济上的诱惑或者利益，试图可以从美国这一边是否可以停止在乌克兰开采，而开始只是和俄罗斯开采。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原因。24号，美国财政部颁布最新制裁，宣布对伊朗运输物资的影子舰队参与者进行打击，包括30几个个人、实体和船只遭到限制。据悉，这些为伊朗服务的船只参与了运送能源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中国青岛市和香港的实体亦名列黑名单。公开文件显示，中国山东青岛市的船运管理公司NY City Ship Management 和香港石油经纪商 Petronix Energy Trading Limited 都成为最新的打击目标。财政部声明指出，被制裁的船只协助伊朗运送几千万桶原油，造价几亿美金。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继续依靠影子舰队、船运商和经纪商网络来促成石油销售，并资助他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相关制裁是在前拜登政府的制裁方案之上的进一步延伸。在这个之前，美国当局将数以百计的伊朗供应链相关实体加入黑名单，现在这个清单再次得到扩张。美国方面谴责伊朗使用能源销售令到核武计划不断获得资金，同时进行铀浓缩计划，妄图发展具有地缘威胁的核武器。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的友邦，和日本关系相当好，而中共政府在暗中捣乱，要求巴拉圭和台湾断交。 最近前日本驻巴拉圭大使中谷好刚对媒体透露中共的渗透手段，表示中共曾经以药品为要挟，试图迫使巴拉圭妥协。去年12月份，巴拉圭当局将中共外交部拉美斯公使函参赞除位驱逐，原因是他试图令到国会议员放弃与台湾的关系，转而投靠中共。中谷好刚表示，在大流行期间，中共亦曾经以提供药品为由向巴拉圭施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国家使用了中共提供的防疫针。巴拉圭作为南美国家之一，被中共以此为要挟，附带条件是他们要处理外交关系。对于这件事，巴拉圭政府断然拒绝，而中共政府似乎借机以这个为借口在巴拉圭发动抗议。抗议者声称政府不考虑人民的健康，要叫政府落台。面对困难的局面，最终巴拉圭从美国、台湾、日本、智利等国家取得了多余的药品，度过了大流行的艰难时期。后来美日台亦合力强化了巴拉圭的保健卫生体制，这个令到巴拉圭的医疗系统获得巩固。另一方面，中谷好刚亦都警告说，由于巴拉圭近期发展 5G 系统，价格非常低的华为设施可能会通过一般竞标程序进入到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网络，导致该国的情报资讯被中共截获。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加强监督竞标程序。外国需要对巴拉圭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出2月24日上午，有中共军方运9情报搜集机从东海方向途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进入太平洋。没几耐之后，这架飞机再次原路返回。同一日，另一架中共军方的 Y9 巡逻机亦出现类似飞行轨迹。针对中共军机的活动，日本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队紧急出动战斗机响应，监督领空安全。日本防卫省谴责近期中共军机在东海和太平洋周边的活动频率增加。亦是在同一日，出于联合应对中共威胁的需要，日本和菲律宾同意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24号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建立两国军队之间的战略对话和国防装备以及技术合作的高层框架，这是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个礼拜，中共海军在有争议的黄岩岛上空飞行，距离菲律宾一架载有记者的侦察机不够3公尺，这个举动危及生命。另外，中共之前亦已经声称对美国盟友日本停止供应武器设施长达18个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在礼拜一会面之前，特奥多罗表示，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有着共同的事业，那就是反对中共和其他国家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和叙事的企图。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